主的精兵怎么来学习啊，接受锻炼啊。我想在这个地方啊，先跟大家呢稍微有一个啊，更正一下啊，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震撼教育啊，弟兄姊妹们啊，我想我没有讲得很清楚，应该是说这个所谓的震撼教育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张图了吗？这个震撼教育啊，就是其实是啊，在这个新兵的训练的当中啊，他们呢、啊、是受到一些借着这个所谓的，我们看见这个铁丝网了吗？啊，他们呢在爬在这个铁丝网底下呢，这个呢周围有很多的炮弹爆炸的声音呢、啊，把他们的这个知道如何来接受这个生命的锻炼，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这所谓的震撼教育啊，严格讲起来啊，没有这个所谓的天堂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天堂路啊！你们看见这个他们所受的这个所谓的训练呢、啊，到这样的地步啊，这是专门在所谓的训练蛙人部队，你们看见吗？啊，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中间这条路上啊，看见吗？这个不是所谓的很多的这个柔软的海面啊，这完全都是很大的石头啊，而且尖尖刺刺的这些石头啊，他们要连滚带爬的通过这样一条路啊，叫做什么？叫做天堂路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天堂路。也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这是最后的一关。如果啊，他们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天堂路啊，他们就能够真正成为所谓的英勇的这个蛙人部队啊！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没有看过这些蛙人部队，他们身体都是很 macho 的啊，而且全身都是肌肉啊。但是呢，他们必须经过这样的磨练，你看到没有？经过这些操练，这几张图啊，都是非常的吓人的、啊。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锻炼啊。但是呢，他们周围啊，这是他们的捷讯啊，所以呢，能够熬过这个天堂路，就能够怎么样啊？成为坚实勇敢的蛙人。但是呢，他们的这些亲人呢、啊，在这旁边看得到怎么样，都流眼泪了，因为舍不得看见自己所爱的这些亲人们呢、啊，在这个训练的当中啊。好像是浴血勇闯天堂路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景象。但是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像一个 conclusion 一样一个结论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不是也有像这样这个天堂路的过程呢？啊，也就是今天在生活的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像上次提到这个所谓的基督的精兵，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各样的训练。锻炼，还记得吗？我上次讲的那个合理的这个训练叫做锻炼，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说不合理的叫什么？叫磨练。我们要如何成为基督的精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再回忆一下，再复习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啊，是使徒保罗啊，大概在主后67年了、啊。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所写的这一卷书卷、啊、他在 提醒也在劝勉他最爱的同工，也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叫做什么？叫做提摩太的，要为着福音的缘故不要放弃，要怎么样尽心竭力尽忠的，要怎么样成为主的仆人，能够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传扬开来。那这一卷书里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一段经文附近啊，有很特别的一个一段呢、啊，是讲到所谓的信徒的7个画像。这是马尤藻博士啊，在他所写的这个新约概论里头提到2章2节到24节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部分，涵括了一个所谓的7个画像，严格讲起来是7个不同的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的。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接受上帝的锻炼教导，成为神所爱的门徒跟圣徒啊，这个7个画像呢，等一下我们看见有3个画像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那这段经文里头呢，就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境之下，要学习如何能够像基督一样的啊，忍受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啊，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经过一些苦难的 陶造啊，这个熬炼、磨炼呢、啊。但是呢，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是需要像刚才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呢要在生活的里头，从这七个图像里头，我们要看见这里有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图像，一个是像刚才所讲的这个精兵的部分，但是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这个比赛的这些选手，等一下我们讲是什么样的比赛。第三种呢是在生活的里头要像农夫一样的，我们要接受这些环境的熬炼，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需要上帝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来帮助我们走过这一些艰苦困难的时期。第一个我们来看要像精兵一样的要接受千锤百炼了、这个是回到刚才所读的啊，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里头，使徒保罗鼓励这个叫做提摩太的，他说：“你要和我怎么样啊？同受苦难。”那到底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同受苦难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是在生活的里头要忍受艰辛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需要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走过一些辛苦的日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自己啊，也在生命的当中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忍受这些苦难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是他蒙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让他看见生活的里头那种苦难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让他能够学习，保罗讲的，让他能够学习忍受这一些苦楚啊，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啊，我们看见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学习，能够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啊。我们啊，需要在生活的里头，借着生活的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些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们看见，只有谁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只有靠着上帝复活的大能，借着他十字架的这个恩典，还有复活的大能，能够在苦难的当中啊，叫我们在生活的里头都能够经历，而且看见他的这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他的恩典的同在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在苦难的里头特别的需要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些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非常漂亮的瓷器呀、奇怪了，这种瓷器啊，好，怎么会有裂缝呢？你们看见吗？这个呢是很特别的一种瓷器啊，这个是在日本称为 kintsugi 的。这样的一个瓷器，弟兄姊妹们，这些裂缝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啊，它是一个非常名贵的瓷器，但是可能打破了，你们看见吗？它裂成几块啊？可能裂成五六块是吧？所以呢，这些匠人啊，这些在日本非常特别的这些工艺的这些匠人啊，他们就用漆还有金粉，弟兄姊妹看见吗？用漆跟金粉啊，就把它怎么样，在借着温度呢，就把这些漆啊，它借着这些漆跟金粉呢，把它再一次的把这个本来是摔坏的这个瓷器啊，再怎么样，再次的结合起来。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叫 kintsugi 的，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一些在网络上有一些照片可以看的啊，而且呢，它有一个 museum 在美国，在日本有一个博物馆的、就是专门是摆设这样一个特别的瓷器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们就把这些破损的瓷器或者是陶器啊，再次的把它结合起来。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可能在生活的里头借着神借着这些事情发生来破碎我们的生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是不是接受神的破碎的工作以后， 在神的恩典里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苦难的里头，我们有神的恩典，就像这些荆棘的，把它在刺的怎么样结合起来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生活的当中，神的破碎的工作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神要使用我们之前呢，他必须要怎么样来训练我们啊？这是 A.W. Tozer 啊，他们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就告诉我们啊 ，Tozer 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如果神没有经过好好的来破碎这样的一个人呢，上帝不能来用他，也没有办法去祝福他。所以我们看见神允许在生活的当中会让有一些事情来破碎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回复到像刚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Kintsugi 的这样一个漂亮的一个瓷器、是需要上帝特别的工作。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九到十节里头，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活的里面有上帝的允许，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些苦难。刚才讲了，这个跟使徒保罗他自己蒙受上帝的呼召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更要紧的是，这是神的旨意，要让他能够在苦难的里头，最后要得着什么一个境界。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到十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因为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必须要看见为什么上帝允许一些苦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发生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章九节到十节的地方，请。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跟永远的荣耀，是因为使徒保罗他自己先忍受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经过。但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不但是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荣耀跟在基督里的救恩，最要紧的是保罗在生命的里头，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耶稣基督同得这样的永远的荣耀。所以呢，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头，他也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在虽然我们得着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跟地位，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这么讲，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严格讲起来，我们的地位是非常的尊贵的，我们是神的后嗣。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就是上帝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都是上帝的王子跟什么跟公主。所以我们的身份地位是非常的，严格讲起来是非常的崇高的但是呢，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们受苦？如果这是使徒保罗讲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这样的一个如果假设语是与事实相符合的假设语，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是会发生的，所以是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和他怎么样一同受苦，也必和他怎么样一同怎么样得荣耀。所以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今天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这些苦难，让上帝的这个手来帮助保守我们经过这些苦难，最要紧的是让我们可以在将来跟他一起怎么样得着这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经历这些苦难。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约瑟吗？他是一个寻求上帝恩典的人，当他在苦难的当中，当他被他自己的兄弟出卖，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里头， 我们看见他本来是非常卑贱的这个奴隶啊，但是呢，他身为他的主人的这个最棒的助手，因为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与他同在。他后来又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呢陷害了，被关在牢里了。但是我们看见圣经记载非常清楚，神与他同在，神的恩典帮助他，在牢里头啊，又再次的被高升，成为这个典狱长最棒的助手啊，所有的这个监牢里面的所有事情让他来负责监管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同在是太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里头，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过程里头，使我们呢、最后能够怎么样与上帝同得荣耀。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计划，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虽然在苦难的当中，在神的破碎的工作里头，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同得荣耀。像刚才我们看见那么漂亮的这个瓷器一样的啊，虽然它被摔碎了，但是呢借着这些金漆啊，它再次把它缝接起来，连接起来啊，这是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的瓷器。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啊，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些苦难。好，我们看见第二个图像，第二个图像是什么呢？我们啊看见这是竞选，这个竞争的选手啊，好像竞赛一样的。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啊，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啊，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得冠冕。那在这地方呢，如果你去读一些比较靠近希腊文的这些译本啊，好比说新汉语译本或者是 NASB 的这个英文的版本啊，你会看见这个比武啊，在原文的意思是比赛竞赛的意思啊，是竞赛的意思。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在当时有一些电影，在有两部电影叫做角斗士的，叫 Gladiator 啊，它有 One and Two 啊，这两部电影就是在描述当时的这种竞赛。这种竞赛的不是这些电影的导演他们去凭空捏造的，这个从这很多的这些旧罗马帝国当时留下来的这些古迹，你们看见吗？这是2000年以上的这些古迹。你们看见吗？这些角斗士啊，在那边的穿着，有没有看见好像这些武士一样的？这呢是甚至于这些角斗士呢，他们要跟什么？跟熊、跟老虎、跟狮子怎么样对打了？所以呢，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样的一个竞赛，或者是啊、这个啊、角斗士啊，其实是当时是真的存在的一个竞赛。而且呢，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奥林匹克也有这个所谓的摔跤的这些啊类似的哈，但是呢，他们不拿武器去伤害对方的，只是借着脚力的这个所谓的拳击啊，你们看见吗？这是 boxing 啊，这是2024年在巴黎的这个奥运会里头的这个所谓的拳击，在当时呢，罗马帝国也有这个拳击的这样子，当时呢，你们看见吗？他们呢，就是啊。因为这个是在当时的古代的这个陶器留下来的这些图片啊，你们看见吗？是当时呢是在借着这些陶器瓷器啊，让我们看见这些啊拳击啊是真的是存在的。所以刚才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讲到，人若在场上比武啊。这个比武就是竞赛，或者是像角斗士是真的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在那里怎么样彼此的对打的哈。所以他继续讲，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看见这讲到规矩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他有他的规则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奥运会里头啊，你们也看见很多的案例发生啊，这一些选手啊，他们可能使用的一些禁药啊，所以呢，他们的比赛的资格被取消，甚至有些金牌，如果他们比赛得胜了，那些金牌啊怎么样，还要再次的收回来的，因为他们不按着规矩来比赛，所以这个比赛很重要的， 必须要照着一定的规矩能够进行这个所谓的竞赛或者是比赛。同时呢，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规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刚才的这个角斗是我们讲到的，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规矩的，也就是他们在接受训练锻炼的时候也是有规矩的啊。有一本书呢，这个叫做 Death and Glory in the Arena， 这本书呢就讲到这些角斗是在当时罗马帝国他们是怎么样的被训练的。那个训练的目的不但是要增强他们的体能，更要紧的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比武的规矩。也就是说，今天在当时的竞赛也好，拳击也好，角斗士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个对打的过程里头，都有它一定的规矩的。但是回想到我们今天在上帝的国度，是不是在神的国度的当中，是不是也必须要遵守规矩呢？而且是什么样的规矩呢？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的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啊，这个所谓的规矩在原来的意思里头是合乎律法的，也就是他必须要照着一定的法规或者是法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字啊，你们看见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出现的，接下来呢也同时再往前看一点，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也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在一章八节怎么翻译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里头，他这么讲，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误会，这个律法是刚才那个规矩那个字，其实不是的。刚才那个规矩的这个字是出现在后面的地方，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他继续讲，只要人用得合宜。所以这个规矩呢是用得合宜的，这样一个合宜的理念。同样的这个字，我们看见刚才翻译是什么样的规矩啊，它的原文代码是3545是吧，但是同样的一个字在一章八节翻译成什么？合宜。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规矩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最要紧的那个功能就是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头，因着这些律法的带领、规定、要求，使我们啊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过得合宜。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律法是这个所谓的律法主义的律法主义者的律法，其实不是的。这里讲到的律法，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上帝的话语，今天主所教导的道，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头，在上帝的话语的引导之下啊，我们能够在生活里头能够用得合宜，与人相交的时候，在彼此在生活里头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过得合宜。那这个里头呢，就同样的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三章六节的地方。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怎么样，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所以这个规矩啊，严格讲起来就是使徒保罗所教导的教训是一致的。所以严格讲起来，这是两个平行化平行的语句，不按规矩跟不遵守使徒的教训，它是一致的。也就是这个规矩跟教训呢是一样的。这个规矩跟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让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讲到那个合宜是一样的理念。也就是说，今天无论在自己的家中，今天夫妻之间的相处也好，或者是父母跟儿女的相处也好，在公司里头，我们看见这些公司的老板跟自己的这个员工相处也好，都应该有这个合宜相处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规矩。甚至于在教会里头，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讲到了要怎么样啊，要按着规矩而行，要遵守使徒所教导的教训而行啊。 这个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生活里头能够达到一个合宜的标准跟境界。这个样的一个教训呢，其实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个是上帝的教导，神的话语，主耶稣所教导的道，你们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能够怎么样得以自由。所以这样一个规矩也好，或者是使徒的教训也好，严格讲起来就是主的道，生活的真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作者使徒约翰啊，刚才在讲到这个规矩就是神的道，主的道就是真理，他接着在约翰福音三书里头啊，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三书啊，这个不是约翰福音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约翰一二三三书，我们看见在约翰三书里头他怎么讲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说，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按着真理而行，讲了两次啊。为什么今天他鼓励教导帮助这些教会的信徒真的要学习要按着真理而行，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他就是真理，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很清楚的，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必须是有规矩的，而且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真理，让我们能够借着使徒的教导，在教会的里头，我们看见就是现代的社会，现代的教会里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牧师或者是教师的教导，这一些真理规矩教训或者是主的道，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按着这些真理来行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得着这个冠冕，最要紧的是要按着，先要最重要的是不只是我们的技巧，我们呢知道如何去得着得胜的这样一个技巧，更要紧的是必须按着这样一个规矩来做，这个规矩就是真理，在教会的里头就是上帝的道，耶稣基督教导吩咐他门徒的话，这样子传承下来的真理。所以按着真理而行，就是今天我们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指标，也是重要的策略，我们要按着真理而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得胜，而且得到冠冕。好了，我们看见这是第二种的图像。第一种图像像精兵一样的要接受熬炼，在苦难的当中要依靠上帝的恩典。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些竞赛的选手，他必须按着真理那个规矩来行，就能够得胜，得着冠冕。第三个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三个是农夫的图像，农夫的比喻。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六节里头啊，使徒保罗这么说，他说劳力的农夫应当先得粮食。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里用这样的一个图像叫做农夫的图像。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种过农地的啊，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啊，很多的所谓的农作的过程里头完全是靠着机械的，所以对农夫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但是在过去的时代里头，我们看见这些农夫啊，必须他亲自操作啊，无论是犁田也好，或者是撒种，或者是所谓的施肥呀、甚至于收成，都需要劳力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劳力的过程也好，技巧也好，你知道怎么打的种植也好，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农夫啊，最要紧的是要学习在生活的当中要看见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努力的过程呢，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的地方， 使徒保罗告诉教会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这里讲到我们是指的是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啊，这么讲，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继续他怎么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怎么样，不按规矩而行。在这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里头，他又再次的讲到这个不按规矩而行呢，也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往后的地方，十节到十二节又再次的出现了。他讲到的就是不按真理而行的人。他另外讲说，那什么工都不做，继续讲，他说专管闲事，制造一些纷争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让我们看见了在教会的当中啊，要知道如何来吩咐警戒这样子的人，让他们怎么样啊？要安静做工，而且要怎么样，少管闲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纷争，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多管闲事的人太多了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其实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刚才的那句话，他说努力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努力劳力的去做。但是这样一个努力的过程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学习的功课。什么样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看见农夫啊，在当时的时代里头，有很多的，在当时的这个，包括现在的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如果你们去过这个地方啊，其实他们非常的需要雨水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去这个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啊，在这个所谓的学习旅游团的时候，那个导游经常的告诉我们，你们千万不要祷告不下雨啊，我们非常的需要雨水啊，如果我们每一次去的时候，主啊，千万不要下雨啊，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玩啊，是吧？哎，这些导游说千万不要这样祷告，你们一祷告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农夫就很辛苦了。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过去的时代也好，现在也好，他们非常的需要雨水。所以啊，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今天农夫在耕种的过程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去学习的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啊？学习忍耐。那这个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那个忍耐的功夫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弟兄姊妹们，人在苦难的当中也好，接受熬炼的过程里也好，常常的就是会有一个从心里面的呐喊，主啊，这个到底还要多久的时间啊？我不晓得你们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那个到底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就是上帝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夫。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要学习如何在生活的当中要像农夫一样的要学习忍耐的工作。一起来读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请。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这些农夫啊，他们在等候这个宝贵的出产，但是必须要有雨水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现代的科技可以所谓的制造所谓的人造雨啊，你们听过吗？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当时的这个时代里头，没有这个所谓的人造雨。我们看见这些农夫，他们在等的就是雨水，所以他们的出产才能够怎么样丰收。在这个过程里头，等待所谓的秋雨跟春雨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忍耐的过程。今天他用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教会的这些负责的同工们，我们啊，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今天教会的情况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学习什么呀？要学习忍耐，一直到怎么样？主来啊，这里两次啊，同志们，你看见吗？直到主来，因为主来的日子，这一些都是我们的盼望。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有时候教会的情况会让我们灰心，但是弟兄姊妹们，他说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服侍的人，不要灰心丧志，要怎么样？好好的学习，像农夫一样的忍耐，因为春雨秋雨总有一天会到。所以啊，在这个过程里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忍耐呢？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盼望，什么的盼望？主要再来，而且主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们要学习忍耐。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忍耐，所以我们呢很容易去放弃的。这个呢，在希伯来书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地方，他说，既我们生活的当中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我们看这生活的里头有很多人一起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他继续讲，一起来读，就当那里开始好不好？一起来读起，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一起继续来读，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虽然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情况，或者这是世界环境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好像明天不会更好啊。你们有这样的信心明天会更好吗？啊，我们看见的这个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啊，真的我们呢从来不敢在心里面讲明天会更好。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的恩典，明天会更加的充足，更加的充沛，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自己就是我们一个最好学习的榜样。他怎么样啊？他看见在前面的那个喜乐，就是同得荣耀，跟我们要一起同得荣耀的那个喜乐，那个盼望怎么样啊？他就轻看羞辱。那个羞辱，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能够想象得到，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光是那一天啊，那个羞辱的程度。你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是一件衣服都没有穿的吗？他的里衣外衣全部被这些罗马兵丁拿走了，是吧？也就是说，今天他受到的羞辱不但是身体的羞辱，那个心灵上的羞辱也是非常的大的。但是最大的十字架的苦难是他在十字架上必须跟他的父上帝分离，这个是最大的羞辱，最大的苦难。但是他怎么样？轻看这些羞辱，轻看这些苦难，他忍受了这些苦难，最后呢，他得着的荣耀是怎么样？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个是最大的荣耀。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榜样。今天我们呀，在生活的里头，我们看见，虽然在生活的里头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破碎，就像刚才那个是精兵的熬炼一样的。虽然我们看见在神的恩典里头啊，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这些农夫一样，必须要学习苦难的工作。但是这一些最要紧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什么的盼望？再回到刚才所读的，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与他同得荣耀的日子近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存心忍耐，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一个盼望，使我们能够将来与他一同得着这个荣耀。也就是今天在生活的里头啊，这个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去记住的这一句话。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五十八节的地方，他也提醒了我们，同样的一个作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与主同得荣耀的盼望，主要再来的日子尽了的盼望啊，那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所以就是一个结论啊，我们看见他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一起来读，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有主的恩典同在。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破碎，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复过来。像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些 Kinsky 的图嘛，同志们们，那个其实就是救恩。在希伯来文的那个理念里头啊，在希伯来文的文化的情境里头，那个所谓的救恩就是被捆绑的得自由，然后呢被破碎的再次的能够缝补回来，或者是接缝回来，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 Kinsky 一样的。而且让我们呢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些苦难，但是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让我们学习的是，他有那轻看十字架苦难，他能够忍受这样的苦难，最后能够怎么样与主同坐宝座。那这个是我们的最要紧的一个盼望，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主肯定会纪念你们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能够学习忍耐，而且呢要竭力的多做主工，不要放弃，一定要怎么样，要坚固啊。这个是我想上帝的话语啊，今天在特别在教会的里头要鼓励我们这些为主摆上的人，千万要记住竭力要怎么样多做主工，而且要怎么样要坚固，不要摇动。很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环境啊，你会心里面会有一些摇摆，我要继续的服侍下去吗？我要继续的做我现在该做的事吗？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们务要坚固，不要为眼前的这样的一些景况我们会摇摆，我们要坚固，而且要常常的要怎么样，就像这里讲的，常常的竭力多做主工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一些精兵接受锻炼磨练跟熬练呢，让我们也知道如何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经过这些苦难的熬练。神的破碎的工作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提升。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像这些竞赛的选手能够照着规矩而行，得着冠冕？那个规矩就是上帝的话，主耶稣所教导的真理的道，让我们能够按着真理而行呢？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我们是不是按着上帝的话语来做？当我们按着上帝的话语来做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被嘲笑的，我们会被嘲笑的啊。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呢、能够知道，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面对要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们看见我们要坚固，不要摇动，要忍耐，而且怎么样，要常常的竭力的来勤做主工。这个是神在这一段话语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叫我们呢、不要灰心，让我们能够像农夫一样的要忍耐，而且竭力多做主工啊！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能够带着喜乐的心啊，能够有这样的忍耐的心，叫我们知道如何照着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我们能够按着真理而行，而且呢， 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再讲一次，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也不看人。有时候啊，你会看人，越看越怎么样，越看越灰心的，弟兄姊妹们啊，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在的。因为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摇摆。但是我们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你就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能够将来与主要同得荣耀。因为他自己走过这个苦难的日子，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所以他随时要为我们祷告，他随时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他怎么样的来帮助约瑟，弟兄姊妹们，他的恩典也随时与你同在。我们求主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头啊，明天啊就是中秋节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在生活的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节期啊，所带给人的这个所谓的挑战啊，是很厉害的。中秋节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发现在中国的文化里头啊，这些跟月亮相关的啊，通常是非常低迷的啊，这些文学的作品。好比说呢，你们听过一首词叫做苏轼所写的这个《水调歌头》嘛，他最后一句话，最后的几句话，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因为苏轼在写这个《水调歌头》的时候啊，是跟他的弟弟相隔已经7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他们会分离？因为呢，苏轼他自己呢，受到逼迫，政治上的逼迫。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头，他有一个盼望。水调歌头是他跟月亮的对话，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很多的情境之下，当人在苦难的当中被熬炼的过程里头，他没有办法去抒发他的情境，只好对月亮讲话，他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也就是说，他今天啊，他的盼望好像在天上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对象。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习像农夫一样忍耐，让我们呢、在各样的情境的当中。在苦难的里面，在熬炼的当中，我们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对象。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应该在生活里头要有紧紧的抓住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坚固，不会摇动，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人啊，我们灰心丧志，我们呢反而能够竭力的多做主工。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讲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怎么样？不是突然的，不是随便的，那个随突然就是没有果效的，其实不会的。上帝永远纪念我们在主里面的摆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